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你给了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，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。主，我们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，打开我们的心肠，让我们无论是讲的、听的，是年长的，是年少的，是小孩子，我们都可以被你有大能大力的话语改变。奉靠主耶稣的名字求，阿门。OK，请问一下，除了在教会或基督徒朋友圈里的，你周围的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吗？他们知道你是圣徒吗？是神家里的人吗？不用你们举手，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，不用排戏。他们从你的行为举止，从你做的、你说的，能够察觉到你的身份，察觉到你是神的儿女吗？古希腊哲学家 Aristotle。亚里士多德，他曾说过：“人天生是社会动物，Man is by nature a social animal。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许多不同的生活圈，我们有学校的朋友、工作里的朋友和某某活动的朋友。当我们在一个圈子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很自然的要融入在圈子里。为了融入圈子，我们就要和圈子里面的人一样。他们做什么，我们跟着做；他们说什么，我们也跟着说。甚至有些时候呢，虽然我们跟圈子的意见不同，但是我们还是乖乖的跟随圈子的决定。这是因为我们都要被我们的圈子接受。这个所谓要被圈子接受的压力，是相信每个人，无论是男女老少，都是有经验过的。只要你是有朋友的人，我相信你们都是有经验过这种的压力。那我们的俊逸弟兄刚刚开始当兵，对吗？那就让我想到，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，我和兵营里的朋友沟通呢，我是很少用英语沟通的，大数都是用 Singlish。在一句话里呢，会有几个英文词，会用一点华语，又掺掺一些广东话、福建话、马来话，什么话都有。但是我就想，诶，现在我在大学，我跟大学里的朋友沟通，好像讲话的时候用的是100%的都是英语。那为什么呢？我想就是因为以前我在当兵，我在兵营的时候，我要被我在兵营里朋友圈接受，因为每个人在兵营都是这样的讲话，所以我也跟着这样的讲话，那我就可以融入这个朋友圈。而现在呢，我在大学，我周围的人全部都是比较斯文的，都是用英语讲话的，那我也就跟着如此。那说到这里，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吧？我们都要被我们的圈子接受，这个有错吗？但是，如果我们的圈子在参与一些不当的事，或在说一些不相宜的话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做基督徒的，难道也要一样跟随群主吗？ 还是你想，哎呀，没关系啦，我不参与，但是我就默默的什么都不说。圈子，他们要怎么做就给他们怎么做，只要我不反对的话，我就能够继续的在圈子里面，就没有问题。我们当神儿女的该如何呢？我们看看今天保罗在经文里怎么说。那今天我把这几段经文呢分成三大段要与大家分享。第一段就是从第一和第二节，以神儿女的身份效法神。所以，你们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，献于神。在第一节，保罗给了以弗所教会一个命令，就是要效法神。这个效法呢，是有一个模仿的概念，英文翻译成 "be imitators of God"。难道保罗要我们做神吗？我们是人，怎么可以模仿神呢？但是我们注意看的话，在第一节的开头呢，保罗这里用了一个所以 "therefore"。那么，如果我们要知道保罗真正的意义呢，我们就要看他在这里之前所说的什么。那就是4章32节。哦，可以帮我按下一个吗？保罗在4章32节呢？他跟以弗所教会说，叫他们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饶恕了他们一样。可见，当保罗说我们要效法神的时候呢，他是要我们效法神饶恕人的心。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，那我们也一样要彼此饶恕。此外呢，这个效法，这个模仿，保罗也给了我们多一层的含义，就是在第一节的后半段呢，他写了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那我们又怎样得到神儿女的身份呢？保罗在第1章5到7节已经描述了这个情景。在1章5到7节，他说：“又就是神，又因为爱我们。”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效法神。因为在基督里，我们得了神儿女的名分，所以我们要效法神。保罗在这里描述的效法呢，也不是一种不甘愿的效法，他要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新的身份，这一个神儿女的身份，他要我们有一种作为蒙慈爱的儿女的身份来效法神。 他让我们看到，我们做神儿女的是何等有福气的，看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。他要让我们从一个感恩、一个蒙福、一个蒙慈爱的出发点来效法我们的神。然后接着，他也在第二节里继续的描述我们做神儿女的该如何的效法，就是要凭着爱心行事。这爱心就如基督爱我们的爱心一样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做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。基督因为爱我们，承受了羞辱、鞭打，甚至自己的生命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。他的爱是一个情愿的爱，他的爱是一个跟随天父旨意的爱。那我们得着神儿女名分的，也当如此，有一种情愿，一种牺牲，一种愿意跟随天父旨意的爱，来爱彼此。我们接着看，下一段就是第3到第7节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反和圣徒的体统。淫词、妄语和戏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，就与拜偶像的一样，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，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，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。这也就是保罗给我们的警告，不要举止不当。我们在第1和第2节里刚才看到保罗所描述的情景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情景，它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得到神儿女名分的福分是何等的大。但是到这里呢，保罗的语气似乎完全改变了。他说：“淫乱、污秽、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。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。我们在这一段呢，看到保罗立下了一系列的行为举止，严重的警告以弗所教会不要参与，就是淫乱、污秽、贪婪、淫词、妄语、戏谑的话，也就是下流的笑话，英文翻译是 crude joking，不是不可以开玩笑啊。那为什么不可以参与这些不当的行为举止呢？因为这些是不反合圣徒的体统的。参与这些行为的人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是无份的，他们会领受神的愤怒。哎，但是我们在第1章14节，保罗不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有圣灵做我们的凭据吗？难道保罗有什么矛盾吗？不是的。如果我们注意的来看这节经文的话，这些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无份的人，这些 领受神愤怒的人到底是谁呢？他们是悖逆之子，他们身份是不同的，他们是那些没被得救的人。这些不该做的行为，可是悖逆之子的行为。这些行为是不反和圣徒体统的。可见呢，身份的重要性再次的显出来了。保罗是说，你们是神儿女，你们是圣徒，这些行为是不符合你们身份的，不要与他们同伙。难道你有了这个新的身份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们是信徒，你们还要参与这些不符合你身份的行为吗？你们还要参与这些悖逆之子的行为吗？你岂不知道这些行为是令神愤怒的吗？那保罗又为何要警告以弗所教会不要与他们同伙呢？如果我们看第六节和第七节，他说不要被人屈服的话欺哄，不要与他们同伙。从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判断，可以推断到以弗所教会所生存在的这个环境是如何的。相信保罗会这样写，是因为教会周围的环境都是充满参与这些不恰当行为的人。教会周围都是充满悖逆之子，他们不止参与这些行为，他们还在劝以弗所教会的人与他们同伙，他们在欺哄以弗所教会的人说，来跟我们在一起吧，跟我们做一样的事，这些是 OK 的。我们现在的环境有那么的不同吗？根据我以前在中学在兵营的时候的经验说呢，隐私、妄语、下流的笑话是可见得多的。尤其是我们现在生存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容易的接触到这些不反合的行为。我们在电影、在连续剧、网上的视频，时常都会显出了这些不反合的行为。世界不单单接受这些行为，世界正在积极的荣耀这些行为。我们在很多电影里都看到有性爱的场景，我们看到很多广告也流行放了穿着暴露衣服的模特，吸引人的眼睛。现在在很多西方的连续剧里也会时常加入一个同性恋的人物，是为了是要荣耀这些不恰当的行为。当我们每天看到、每天接触到这些不反合的事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容易的对这些事变得麻木。他们已经自然的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。It's really normal. There's nothing wrong. 所以弟兄姐妹、圣徒们，我们要警醒，我们要谨慎， 不要被世界欺哄，不要与他们同伙，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那最后一段呢，就是从第八到第十四节，也就是要揭露黑暗。如果保罗只说到第七节的话，可能我们会觉得 OK 啊，那我们是神儿女，我们是圣徒，那我们自己效法神，我们不要举止不当就好了吗？管好自己的生活就好吧，我很容易啊，我不跟非基督徒做朋友了，那我就不会被他们绊倒，不是吗？但是保罗并没有停止在那里，保罗要我们更进一步，就是他要我们不只是不与悖逆之子同伙，他要我们揭露他们的黑暗。我们看第八到第十四节，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善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在第八节里呢，保罗再次的又提起了以弗所圣徒的身份，他也加了多一层含义，就是他们是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他们是光明的子女。可是呢，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，他们从前是什么呢？从前他们也是暗昧的，那暗昧的如何能够变得是光呢？在二章一到五节，我们已经得了这个答案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非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里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他们以前的身份是死人，是悖逆之子，是可怒之子，但因为神的大爱，因为神的大爱，他们如今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所以如今他们不在黑暗里，乃是在光明里，也是光明的子女。 既然是在光明里，那就不要参与暧昧无益的事，倒要把它揭露出来。怎样揭露呢？我们就要以我们的行事为人，揭露这些黑暗。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当像，我们的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一样，因为光明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一切善、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我们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Take no part in the unfruitful works of darkness. Instead, discern what is pleasing to the Lord. 在黑暗里生活的是没有结果子的，在光明生活的，结的果子是一切，一切的善、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当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的身份相称的时候，世界是能够看得到我们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世界能够看到我们生活中所结的果子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不一样。我们和我们的非基督徒朋友不一样，这是应该的，这是正常的。他们是悖逆之子，我们是光明的儿女，我们的身份完全不同，我们怎么可以和他们一样呢？如果我们的行为举止和悖逆之子一样，那就有问题了。你的身份是什么呢？那又为什么要揭露黑暗呢？为什么揭露黑暗是那么重要的？为什么不可以管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，不管别人呢？我自己的行为好就 OK 吗？为什么要那么的不舒服，要揭露黑暗呢？因为保罗告诉我们，当黑暗被光揭露，就被光显明出来。一切能显明的，就是光。当黑暗被光揭露时，黑暗就变光了，也就是他们从死里复活。记得刚才我们看的2章1到5节吗？我们曾经的身份也是悖逆之子，我们曾经也是死人，但是因为神的大爱，我们如今与基督同活。我们周围还在黑暗里的人，是还有希望的，因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显明了神的爱。所以，我们为什么要揭露黑暗呢？我们揭露黑暗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使那些还在睡着的人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叫他们听到基督的呼召，与我们一起做光的儿女，一起做神的儿女，一起做神家里的人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因着基督，我们能够当神家里的人，这是何等佳美的福气！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就是光明的儿女。神家里因此是充满光明的。我们应该效法神，我们不要参与那些不当的行为，而且我们要揭露黑暗，把神家里的光明 扩大，使家里更多人更加的光明，把荣耀都归于神。对于在这里的各位圣徒们，希望今天的经文能够鼓励大家，让我们一起勇敢地活出与我们身份相称的生活，叫醒我们周围那些还在睡着的人，还在黑暗里的人，使他们和我们一起进入光明。若这里还有未信主、未信基督的朋友们呢？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你岂不知道那在黑暗里的是悖逆之子吗？是将会领受神愤怒的吗？醒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在我结束之前呢，想和大家分享一首的诗歌，希望诗歌能够激励和鼓励我们大家。
世界。
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今天所聆听你的话语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勇气，来活出一个与我们身份相称的生活。帮助我们记得我们得着了